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3月27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是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来听听豁达心胸，不妒不忌。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共至少有3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架着您去您也不敢了，那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的时候，马克思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他只是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是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了哪里呢？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奠中心，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马克思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强迫他的仆人海伦生下了他的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坠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就是去下地狱啊。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关云志在迫害中离世，曾陷冤狱十年，山东彭乐宽又被枉判三年，河北李斌被判七年半，二审法庭认为一审证据不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法轮功学员关云志先生因坚持信仰，遭中共当局各种酷刑折磨，长期的身体和精神迫害造成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今年3月1号，关云志含冤离世，年仅44岁。关云志原是铁岭市清河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职工。1997年19岁的关云志开始修炼法轮功，当他读了转法轮后，发自内心的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关云志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劳教所，遭到皮鞋踩脚趾、拔汗毛、烟头烫手指、削皮棒毒打、高压电击等酷刑折磨。2002年关云志被非法劳教两年，在铁岭教养院，劳教所逼法轮功学员写所谓思想汇报。关云志把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美好经历写出来，被队长王志斌等狱警电棍电击，靠在椅子上，狱警用胶皮棒子抽打他的后背，用电棍电他的头部、前胸至全身，直到两根电棍没电了，又去充电再电。关云志被整整电了一个上午。2007年关云志被单位开除，妻子承受不了这样的迫害，被迫与关云志离婚。2014年关云志走在路上被警察盘查，后被铁岭市国保大队绑架到公安分局，关云志手脚分别被扣在铁桌和铁椅上动弹不得，这样被非法提审了一宿。因关云志手机里有法轮功的真相内容，他被拘留13天，又转到看守所。在铁岭市看守所里，关云志被迫做奴工，被非法关押40多天。最后，铁岭市国保大队勒索了5000元钱，才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将关云志放回家。当局的长期残酷迫害给关云志的身体和精神带来巨大伤害，出现严重病状。今年3月1号，关云志含冤离世，年仅44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招远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彭乐宽先生今年2月15号在家中被招远市全山派出所警察绑架。现得知彭乐宽被栖霞法院枉判三年，之前他曾两次被枉判共计十年。彭乐宽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做好人，遇事找自己的问题，不和别人争斗。修炼一段时间后，他以前所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在工作单位业绩卓著，得到同事的好评。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彭乐宽曾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被非法判刑，遭受牢狱之苦十多年。2002年彭乐宽在为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之后被招远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山东省潍北监狱，彭乐宽长期被奴役、超负荷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一度枯瘦如柴，生命垂危。2009年彭乐宽又被招远法院枉判五年，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2020年8月彭乐宽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招远市全山派出所安排的便衣郭余村诬告，遭绑架，之后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回到家中。12月3号法院人员发传票，迫使彭乐宽到法院报到。今年2月15号彭乐宽在家中被警察绑架，目前彭乐宽已被栖霞法院枉判三年。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泊头市法轮功学员李斌先生因为在微信上发信息，2021年4月被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入室绑架抢劫。12月8号李斌的妻子接到法院的电话，得知李斌被枉判7年半，并被勒索罚款5万元。李斌不服， 上诉至安阳市中院，二审法庭认为证据不实。李宾现年53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原则修心向善，变得直爽勤快，亲朋好友及邻居经常找他帮忙，父老乡亲们都称赞李宾的为人。2021年4月，文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四个警察由泊头市河东派出所协警崔艳红带领非法闯入李宾家中。当时文峰警察问，你是某某手机号的机主吗？你学大法吗？当得到肯定答复后，便开始非法抄家抢劫，并将李宾绑架到安阳市看守所迫害。此后家属聘请了律师跟进，家属和律师去了绑架李宾的安阳市内黄县国保大队，队长刘伟鹏跟律师说，这起案件是公安部督办的案件，内黄公安是协助安阳文峰分局办案，李宾在微信群转发东西，原计划按寻衅滋事处理，但是在他家里搜到法轮功的东西，就以破坏法律实施罪实施逮捕，起诉入罪。此后家属和律师多次打电话跟进问，得到的答复始终是查无此人。后来律师去看守所见李宾，李宾说11月10号已经被视频开庭，检察院说查无此人实际上是不让辩护律师介入，这样李宾被法院枉判7年半。李宾上诉后，二审法庭认为证据不实，侦查机关将一审判决后，李宾被非法关押10个多月之后，现在微信群的人和新打开群的人都算上，报给二审法庭捏造证据。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参加法轮功九天班，新加坡新学员谈体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12号到20号，新加坡法轮大法佛学会举办了新一期的九天功法学习班，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并学练了五套功法。法轮功学员小陆说，自己得法是源于在国内读大学时学会了翻墙，后来他开始从网上下载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来听，当时他不舍得睡觉，听了两天，感觉到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东西。有一天小陆在饭桌上跟朋友讲法轮大法的真相，结果朋友竟报警让警察把他抓起来，因此警察经常到他家里骚扰。因为他是一名老师，常常利用职业之便给学生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播放天安门围火视频等，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后来他又被人举报被警察绑架。T 女士是由她儿子陪伴参加九天班的，她说身体感觉比较有力量了，以前不能正常排汗，现在会了，而且现在如果身体不舒服也会很快好转。T 的儿子也补充道，妈妈在参加九天班后头痛只隔一晚就会恢复，前后头痛过两三次，但一次比一次轻微，从非常痛到后来渐渐的不痛了。这次带母亲来参加，我自己也有收获。虽然他早在2005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但这次听师父讲法有更加听到一些细节，收获很多，在这个过程中感到心会比较静。还有很多同修帮忙查看我的练功动作，平时做错的动作也得到纠正了。为了帮助民众学练法轮功，新加坡法轮佛学会每个季度都会举办一次免费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使更多人身体健康，内心平和以及精神升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139亿。
下面为您播送今天的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沉默者亦是共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日。韩剧《秘密森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检察官意外地卷入一个连环杀人案件后，意图揭开检察厅和警察厅内部秘密，寻找真凶。然而越靠近真相，不为人知的秘密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检察院、法院、公安以及其他知情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使得涉案的相关人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部电视剧的海报上写着，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对罪恶，如果选择沉默，那么沉默者也是共犯，也算是凶手。是啊，如果剧情中的第一个知情者站出来说出真相，那么很可能就可以避免接下来发生的惨剧。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感到极为妒忌，所以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过程中，中共给法轮功学员强加的所谓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这场迫害都是非法的。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2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发生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害的惨烈也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为什么这场迫害发生后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因为大量的人群都充当了这场迫害的沉默者呢？古人说沉默是金，以表明自己讲涵养，给人一种恬淡隐忍的感觉。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这是针对个人的修养。然而面对中共针对大量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折磨、非法囚禁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时，沉默还是金吗？这样的沉默还是个人修养的表现吗？这就不是了，不仅不是金，也不是个人修养的提升，而是在为中共的罪恶助长气焰。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者是不是已经在无知中沦为了中共的帮凶呢？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我们完全可以去观察、去咨询他们，一旦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非常善良、非常平和的人，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任由自己听信中共的谎言污蔑，那么中共殴打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棒的成因中，我们的沉默都为中共的暴力找到了因由。在公检法司人员违反宪法误判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我们的沉默为中共的违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医院中所有知情的护士、医生的沉默又可能为增加下一个生命的逝去打上了伏笔，等等等等。普通世人每天疲惫于金钱名利场时，他们的沉默同样为这场持续20多年的罪恶增加了其肆无忌惮的疯狂气焰。可是人们又该如何承受这沉默带来的恶果呢？中共自产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用暴力和谎言来说话。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
对反抗者，他用枪来说话，对沉默者，他用谎言来说话。于是反抗者被残酷的迫害与屠杀，沉默者被不断的洗脑和蛊惑。由此，反抗者的反抗付出的代价就更为惨重，沉默者则在无知中沦为了邪恶的帮凶。中共七十多年的非法执政，当迫害到法轮功学员时，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被中共诋毁，中国社会的乱象丛生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这也都是沉默带来的恶果，让每个人都尝尽了苦头。从毒奶粉、地沟油到各种有毒食品，从被隐瞒的武汉肺炎到吴玉静泄洪的郑州大洪水，再到前不久被广泛曝光的铁链女事件，让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中共高层还是社会底层，都感到岌岌可危。并且越来越多的爆料显示，铁链女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人的道德和求生的底线，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再不发声，再保持沉默，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再回头看韩剧《秘密森林》海报上的那句话，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是不是更感同身受了呢？法轮功学员二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传递真相，帮助世人从沉默中走出来，不再背负共犯的罪行。恶贯满盈的中共必将在天惩中走向解体，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摆脱沉默，就能摆脱心灵的枷锁，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走向未来的通行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征文选灯中红利的评论文章，沉默者亦是共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亿9000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 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9000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在经历了9年的分别之后，妻子王秀清与2个女儿正满怀希望地期盼着孩子的爸爸秦月明的归来，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打碎了他们的梦想。2011年2月26号，王秀清突然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说她的丈夫秦月明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了。当母女三人赶到监狱，看到秦月明的尸体满身是伤，嘴唇青紫，鼻子流血，面目表情异常痛苦。王秀清和女儿们实在无法相信，这怎么能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呢？连当时在场的警察也无法回答。人是在监狱没的，还满身是伤，总得有个说法吧。为了知道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母女三人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过程。但是没多久，就是因为要一个真相，王秀清和小女儿却被警察绑架判了劳教。 金月明一家的故事还得从他习武和修炼讲起。20年前，金月明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伊春。山东人率直刚毅，秦月明又善良淳朴。刚到伊春的那几年，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四口人生活的着实是清贫艰难。秦月明自食其力，经过仔细思考，他选择了做废品回收行当，因为成本低啊。但是每天的辛苦是没得说了，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的，走街串巷的收购废品，渐渐的，每天的收入也够维持四口人的生活了。养家糊口之余，秦月明一直有着自己的爱好，他从小就习武，在家附近练拳脚、九节鞭、棍棒刀枪的，功夫已经到了他在跟别人交手时，即使是三五个人也近不了他的身。1997年4月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向秦月明介绍了法轮功。秦月明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到家里读了起来。秦月明觉得书里讲的都能明白，看起来挺浅显的，可越读吧越觉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并不像字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越读越觉得怎么同一段话好像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若隐若现的。最后秦月明放下书时，有种如梦方醒的感觉，这是法呀，这是真法呀。人的生命从何而来的？活着为了什么？该怎么样活着？还有另外空间，时空的奥秘，宇宙的结构，更高智慧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学校里没教过，书本里没写过的东西，这本转法轮的书中都写出来了，还写得那么明白。秦月明从书中明白了，人活在世上可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啊，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就是返本归真。返本归真，返本归真，秦月明就这么琢磨着，该怎么做才能返本归真呢？应该就是书里讲的做个修炼人吧。对，按着书里说的做，从此以后做个修炼人。秦月明下了决心，内心感到充满了喜悦。修炼前的秦月明脾气大，盛气凌人，除了和妻子王秀清婚前有过约定不打人之外，吵闹、酗酒、摔东西那是家常便饭。在家里的饭桌上，没准哪句话不入耳了，秦月明轻松地两手把碗一掰，一分为二，把碗给你齐刷刷地掰成两半，这是他发泄不满情绪最常见的做法。连孩子也数不清爸爸到底掰过多少只碗了。修炼法轮功以后，秦月明努力地按照法轮功功法的心性要求去改变自己，变得整天乐呵呵的，连女儿们都说爸爸的脾气真变了，没说话先笑了。秦月明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也开始修炼了，几个月后大女儿的肝病就好了。从丈夫和大女儿练功前后的变化中，妻子王秀清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在经过认真的揣摩思考之后，不久她也带着8岁的小女儿开始了修炼。秦月明家门前有一段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每到天下小雨的时候，道路就会非常泥泞，过往的行人穿的鞋都沾得满是泥巴。天下大雨时，路面上会积满了雨水，骑自行车过路的人不小心就会跌倒在泥水里。秦月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他决定利用早晚休息的时间取土修路。说干就干，当蒙蒙晨曦中人们还在睡梦里，秦月明独自一人推着三轮车 去几里外的山坡上取黄沙土垫道。每往返一次都累得他满脸汗水，衣服都被浸透了。吃完晚饭后，他又接着干，接着铺路。数十天的辛劳，长达百多米、宽四米左右的道路被秦月明给垫平了。秦月明的举动感动了邻里乡亲，人们都说这路是法轮功给修的。1999年7月，中国的上空阴霾重重，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与仇恨通过各级政府与媒体轮番地灌输到大陆的每个角落，红色恐怖笼罩着大江南北。秦月明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从此被打破了。秦月明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向所在的金山屯区政府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三年，关进了伊春劳教所，在里面做着超负荷的奴工。在秦月明结束劳教八个月后，金山屯区政府再次到他的家中绑架了秦月明。由于秦月明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他遭受了重刑虐待。后来据施行人透露，金山屯公安分局局长崔宇忠、副局长董德林、张庆帝和610办公室主任孟宪华亲自指挥对秦月明上刑，对他辱骂、殴打他，做老虎凳和上绳。上绳就是把两个胳膊靠在背后，用细绳子紧紧地把人绑起来，然后把绑起的两臂很近向上提，提着他的两臂在屋里转圈，细细的绳子会勒进肉里，令人痛苦的撕心裂肺。给一般犯人上绳顶多上五条绳，上一绳人只能坚持20分钟，否则胳膊就废了。而秦月明被上了11绳到12绳。上绳过后，秦月明的两臂到腋下留下了两道约2厘米宽的深深的疤痕。无数次的酷刑致使秦月明的腿骨、肋骨多次骨折，无法行走，最终导致秦月明瘫痪了。但秦月明一直没有屈服，最后他们把秦月明判刑十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在监狱里，秦月明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无数次暴打，每次打他都是花样翻新。而秦月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平和慈善地对待别人，甚至是毒打过他的人。秦月明劝他们不要再打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不好。2011年2月份，佳木斯监狱召开大会，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就是放弃信仰真善人，而且转化率要达到 85%。 主管监狱长特别成立了严管队，并恐吓说不转化就火化。2月21号，佳木斯监狱从各个监区抽出了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在集训队的两层楼内，每个人都被单独关押，想要用强硬的手段强迫他们转化。一些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而狱警则对他们野蛮灌食。四天后，也就是2011年的2月25号下午2点多，四个犯人分别按住了秦月明的四肢，一个犯人把秦月明的头向后扳，按在椅子的后靠背上，秦月明被犯人死死地按住，一点都动不了。另外有两个犯人护士按照指令给秦月明灌食，一个犯人护士用大号止血钳夹住秦月明的舌头，然后把夹住的舌头拉出来，拉到嘴外边，再往秦月明的嘴里插进一根橡胶管子。另一个犯人护士把着漏斗，把稀释后的奶粉加上约半袋的盐，盐还没有化开，就这样给秦月明灌进去。 一会儿就听到秦月明发出沉闷的惨叫声。秦月明对站在跟前的御医赵伟急促地说，是不是插我肺里了？赵伟说，怎么可能呢。等灌食结束的时候，秦月明满嘴是血，表情极其痛苦，很费劲地喘着气，不停地惨叫着。当时御医和其他十几个集训队的警察还有大队长于义峰都站在门口，可是每个人都对秦月明的痛苦挣扎视而不见，没有人为他想办法减轻一点痛苦，没有人抢救这个处在濒死状态的生命。因为太痛苦了，秦月明持续不断地发出凄惨的喊声。晚上6点多，有人找御医过来看看，御医还故作惊讶地表示，怎么插到肺里了？说完就没事一样地走了。第二天2月26号，秦月明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倒下了，这是他在中共的魔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炼狱之夜。当妻子王秀清和家人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嘴和鼻子都在往外流着血，面目表情非常痛苦，他的右侧脖子后面有大片的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仍然是正常人的体温。家人质问监狱，这就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吗？家属随后多次强烈要求查看监狱的全程录像，想证实监狱所说的心脏病亡之说和抢救过程，当然是一次次被狱方用谎言和欺骗所阻止。为了给死去的丈夫讨一个公道，王秀清和两个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上访过程，一直不停地奔波于政府的相关部门，但却不断地遭到佳木斯监狱和检察院的欺骗和推诿，还连续多日被跟踪，被秘密录像和人身威胁。最后收到的竟是佳木斯监狱给出的秦月明是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半年后的9月1号，他们带着冤情到省城哈尔滨上访，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然而就在离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的11月13号，王秀清和小女儿却在双城市被绑架劳教1年半，被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绑架他们的目的就是怕他们再继续追究秦月明的死，要他们放弃对佳木斯监狱的控告。孤苦伶仃的大女儿为了给亲人伸冤，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但期间却遭到各级工作人员的层层刁难、拖延和恐吓。与中共官方的冷漠和惧怕相比，有好心人帮着在微博上发了关于秦月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和带上的照片。帖子发了11天，共有14000多个博客光顾。好多博客贴了这样的文字，求真相，求真相，求真相。一个博客写道，我倒是没有什么能耐，看到这种不平的现象，难道我还不能喊一嗓子吗？在秦月明大女儿上告的过程中，有的律师从不接这个案子到主动收集事实资料帮助他们，有的法官从一开始的躲避不见到被秦月明女儿的文章感动到落泪，还有的警察从参与迫害到改变了态度。天地间同胞的良知给予这个苦难中的女孩一次次的安慰和鼓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秦月明的大女儿想到了民意的力量，她开始走上街头征求百姓的签名支持。活生生的一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震惊了父老乡亲，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就有超过15000人签名， 并按下了手印，支持申冤。这其中有一份特殊的手印是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狱警。秦月明的大女儿在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我的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但我相信我的坚持会让千千万万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也使悲剧不再在其他的家庭中重演。
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与您分享豁达心胸，不妒不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我是心语。古人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宽宏大度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是一种美德，一种风度，一种仁爱无私的境界。人生之路需要宽以待人，成功之路更需宽以待人。敢容超过自己的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便是这一信条的实践者，他对苏轼的推举便是一个例证。十载，嘉佑两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任主考官。当他阅到《行赏忠厚论》这篇文章时，十分高兴，便准备取为第一。由于考卷上考生的名字是封住的，欧阳修以为这文章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便只取为第二名进士。《行赏忠厚论》其实是时年20岁的苏轼写的。 苏轼在考试中显现了他卓越的才学，以后又在殿试中得中。苏轼对主考官很是佩服，以后又送了几篇文章请欧阳修指点。欧阳修得知《行赏忠厚论》不是他的弟子曾巩写的，而是初出茅庐的苏轼所写，心里觉得很对不住苏轼，竟让他屈居第二。他看到苏轼以后送来的文章，更是赞叹不已，于是写信给当时名望颇高的梅尧臣说，苏轼的文章实在是好，老夫当毕露，让他出一头地，可喜可喜。苏轼得到欧阳修等文坛名流的指点，文章越来越好，后来果然出人头地。有人对欧阳修说，苏轼才学极富，若公识把此人，只怕十年之后，天下人只知苏轼而不知有功了。欧阳修一笑了之，他以感荣的胸怀，由衷希望别人成长进步，超过自己的旷达心境，扶植了苏轼、曾巩等人，为北宋文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后来几人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至和元年八月，宋仁宗将欧阳修调到秘书省太史局，与宋祁同修《新唐书》，书成后，按惯例，书前只署史局内官位最高者一人的名字。当时欧阳修比宋祁的官位高，因此御史决定《新唐书》只署欧阳修一人的姓名。但欧阳修却说，宋公于列传以功深者，为日切久，岂可掩而夺其功乎？宋祁知道后很受感动，欧阳修谦让不夺人功，能纳百川的胸怀赢得了后人的尊敬。胸怀宽广的人，他们为崇高的理想而付出，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名利淡如水，把荣辱化烟云，遇挫折不灰心，逢得意不轻浮，处逆境仍从容，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有山林绝顶我为峰的潇洒，有梅花傲雪姿更艳的高洁。相反，心胸狭窄的人，妒忌自私，鼠目寸光，为了区区小事斤斤计较，他们今天害怕谁超过自己，明天又担心谁走在他前头，一生不得安宁。更有甚者，在妒忌心驱使下，诬陷好人，坏事做尽。他们纵然得势于一时，最终只能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必定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例如唐代奸臣李林甫，知道自己在朝廷中名声不好，凡是大臣中能力比他强和受到唐玄宗重视的官员，必欲百般去之。他阴险狡诈，表面上甜言蜜语相结交，背后却阴谋暗害，当时的人称他口蜜腹剑。同时为相的张九龄、裴耀卿、李世之等忠臣先后被他排挤罢相，为了专权固位，他竭力阻塞言路，诬陷好人，履行大狱，排除异己。有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眺望，兵部侍郎卢绚骑马经过楼下，唐玄宗看到卢绚风度很好，随口赞赏几句。第二天，李林甫得知这件事，就把卢绚降职为华州刺史。 卢炫到任不久，又被诬说他身体有病不称职，再次降职。李林甫当了19年宰相，一个个有才能的正直的大臣全都遭到排斥，或杀或贬，一批批钻营拍马的小人都受到重用提拔。李林甫专权跋扈，祸国殃民，这个时期开元之治的繁荣景象已荡毁无存。接着出现的就是天宝之乱。天宝是唐玄宗后期的年号。李林甫死后，人们才松了一口气，都骂他死有余辜。这时多人告发李林甫与藩将阿布斯谋反，于是唐玄宗追削李林甫官爵，寄没其家产，子婿流配。人们都说李林甫恶有恶报，罪有应得。我们中华民族历来以善良宽厚著称，以宽容为美德，以妒忌为可耻，只有具备豁达的心胸和容人的雅量，才能给人以温暖感化和醒悟，因为这是善的力量，它可以触动生命的本质，可以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可以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能。正如哲人所说，比陆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人的胸怀。好了，听众朋友们，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驾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王之觉者风采，踏者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学者风采，踏者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好了，听众朋友， 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